5月25日，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红，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或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6肘，每肘是1肘零1掌。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量门的这坎，宽一杆，又量门的那坎，宽一杆。又有卫房，每房长一杆，宽一杆，相隔5肘。门槛就是挨着向殿的廊门槛，宽一杆。他又量向殿门的廊子，宽一杆，又量门廊，宽8肘，墙柱厚2肘。那门的廊子向着殿，东门洞有卫房，这旁3间，那旁3间，都是一样的尺寸。这边的柱子和那边的柱子也是一样的尺寸。他量门口，宽10肘。长13肘，为房前展出的境界，这边1肘，那边1肘，为房这边6肘，那边6肘，又量门洞，从这为房顶的后烟到那为房顶的后烟，宽25肘，为房门与门相对，又量廊子60肘，墙柱外是院子，有廊为界，在门洞两边，从大门口到内廊前共50肘。卫房和门洞两旁柱间并廊子都有严谨的窗棂，里边都有窗棂，柱上有雕刻的棕树。他带我到外院，见院子四围有铺石地，铺石地上有屋子30间，铺石地就是矮铺石地，在各门洞两旁，以门洞的长短为度。他从下门量到内院外，共宽100肘，东面北面都是如此。他量外院朝北的门，长宽若干，门洞的卫房，这旁3间，那旁3间，门洞的柱子和廊子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门洞长50肘，宽25肘，其窗棂和廊子并雕刻的棕树与朝东的门尺寸一样。东西层台阶上到这门，前面有廊子，内院有门与这门相对，北面东面都是如此。他从这门量到那门共100肘。他带我往南去，见朝南有门，又照先前的尺寸量门洞的柱子和廊子。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和先量的窗棂一样。门洞长50肘，宽25肘。登七层台阶上到这门，前面有廊子，柱上有雕刻的棕树，这边一棵，那边一棵。内院朝南有门，从这门量到朝南的那门共100肘。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就照先前的尺寸量量南门，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50肘，宽25肘，周围有廊子，长25肘，宽5肘。廊子朝着外院，柱上有雕刻的棕树，登8层台阶上到这门。他带我到内院的东面，就照先前的尺寸量东门，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50肘，宽25肘。廊子朝着外院，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登8层台阶上到这门。他带我到北门，就照先前的尺寸量那门，就是量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门洞周围都有窗棂， 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廊柱朝着外院，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分八层台阶上到这门。门洞的柱旁有屋子和门，祭司在那里洗翻祭牲。在门廊内，这边有两张桌子，那边有两张桌子，在其上可以宰杀翻祭牲、赎罪祭牲和赎愆祭牲。上到朝北的门口，这边有两张桌子，门廊那边也有两张桌子，门这边有四张桌子，那边有四张桌子，共八张。在其上，祭司宰杀牺牲，为燔祭牲有四张桌子，是凿过的石头做成的，长一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祭司将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所用的器皿放在其上，用钩子宽一掌钉在廊内的四围。桌子上有牺牲的肉。在北门旁内院里有屋子，为歌唱的人而设，这屋子朝南。在南门旁又有一间朝北，他对我说，这朝南的屋子是为看守殿宇的祭司，那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祭坛的祭司。这些祭司是利未人中大多的子孙，进前来侍奉耶和华的。他又量内院，长一百肘，宽一百肘，是殿方的。祭坛在殿前。于是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量廊子的墙柱，这面厚五肘，那面厚五肘，门两旁这边三肘，那边三肘。廊子长二十肘，宽十一肘，上廊子有台阶，靠近墙柱又有柱子，这边一根，那边一根。
谢谢。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四十章，从以西结书四十章到以西结书的四十八章，那么这个题目和内容在十六启示里面就不同了，和我们前面就不同了。四十章开始就是告诉我们圣殿殿，所以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就是讲到圣殿，还有讲到圣城，还有讲到圣地。那么这个启示不是只做现在的情况，不是指着现在要建的圣殿，而是只做在千年国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圣城、圣地和圣殿，那是指着在千年国度。所以这里啊，我们刚刚读姊妹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写的尺寸啊好细致，好像是一个工程师在那里写的，那么现在就照这个来修房子了。那么我们读起来啊就比较难啊，这里又是多少轴，那里又是多少杆啊，那么这个就怎么办，我们怎么来读法。我想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啊，今天我们要先说两方面。第一个我们先说圣殿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讲数字的问题。我们着重是说到属灵的意义。圣殿这个殿字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或者在原文的里面，不管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都不用 temple 这个字，都是用的 house 房子。为什么用房子这个字，它是为了要住，要住人。 temple 不一定要住人，它是放了很多偶像在里面，是为了让你去敬拜它。那么房子就是说它要在里面居住啊，房子就是要居住在哪里。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在伊甸园里面神就摆了一棵生命树在伊甸园里面，神就告诉亚当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不能吃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这是神告诉他很清楚。这个意思就是说，吃生命树的果子的意思就是神的生命 要进到人的里面来，吃了生命就进来了。所以神造人以后，神就有一个，从整个圣经的启示来看，神就是要住在人的中间，这就是神的目的啊。神不是说我要在天上我不下来，不是的，神就是要住在人的中间，这是神造人的目的。所以以后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带他们到旷野，第一件事情，他们到了旷野，在西乃山，神就把会幕启示给他们。会幕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读过，会幕的意思就是说神住的地方，有一个会幕，他们就抬着会幕在旷野里面走40年。会幕里面有一个外院，有一个外面有个院子，中间有一个圣所，还有一个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就是神的自己。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启示，因为亚当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他拒绝了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神仍然要住在人的中间，怎么办呢？他就从人的里面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神就把会幕启示给他们。这个会幕，神就说：“这就是我的居所，我就住在里头。”那么，一直到以色列人不忠心于神的会幕，失去了神的约柜，我们知道，那么在撒母耳记上，他们把约柜从示罗抬出来，这个被非利士人掳去了。以后啊，神就不着重在约柜啊，就是说他的会幕。那怎么办呢？神就兴起了大卫，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就为神造了一个殿。所以以后就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圣殿，他们就没有会幕了，但是他们有一个圣殿。那么神的约柜就抬到这个圣殿里面了。所以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所罗门有一个祷告，献圣殿的时候有一个祷告，他就说求神住在这个殿里面，神也答应，神就住在里头。所以这里你看见说神就有一个心是要住在人的里面。所以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修的，第一个圣殿是你告诉我们，但是所罗门的圣殿，我们读到列王，在列王记的下，我们就看见这个圣殿最后是被尼布甲尼撒把它毁坏了，撤回了，神就没有圣殿了，尼布甲尼撒也没有圣殿。一直到神就兴起了所罗巴百起来，他们又来建了神的圣殿，这是在以斯拉基告诉我们。所以在以斯拉基告诉我们的那一个圣殿，应该是所罗门圣殿以后的第二个圣殿，那里又有一个圣殿开始。所以神啊，总是想要住在人的中间，这是神的目的。那么以斯拉基记载的这第二个圣殿，因为以色列人不忠心的缘故，这个圣殿以后也毁坏了。所以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有第三个圣殿，那个圣殿是希律王修的，大希律修的一个圣殿，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这个圣殿。主耶稣说，他门徒指给他看，你看这个殿是何等的殿宇啊！主耶稣不是从殿宇里面赶出去那些卖牛羊鸽子的吗？这个是希律建的一个圣殿，第三个圣殿。那么这个圣殿到主后70年被罗马的提多太子把它毁坏了，从那个时候起以色列人就没有圣殿，没有圣殿啊，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都没有圣殿。但是按照圣经的启示，以色列人在主耶稣来的时候还要有一个圣殿出来，并且这个圣殿修好以后，敌基督 要出现。这个铁小龙吟江会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个低基督的还要坐在这个殿里面自称是神。好，我们请把这个铁小龙吟江会书，第二章第三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好了啊。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承认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还有一个殿要出来，敌基督会坐在那个殿里自称是神，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还会有一个殿。那么这个殿现在还没有，我们去年我们去耶路撒冷，我们就知道他们是想建这个殿，听说有个资料说他们已经预备好这个材料。那么这个殿呢，按照但以理书的预言来看，那就是说最后的七年，主耶稣来的最后七年，他们这个殿要建起来。前三年半他们有祭祀，他们要恢复祭祀，后三年半敌基督的就要破坏，不许他们祭祀神在这个殿里面。好，所以还有一个殿，那个殿就应该是第四个殿，前面没有建。那么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四十章，这一个殿不是要他们建的殿，不是，因为我们读到以后，我们读到后面四十章到四十八章，不但说到殿的问题，而且把殿的地方都规定出来，不但规定殿的地方，而且把以色列人的地要重新分过，重新分，现在的分法不对，重新分，哪一个支派在哪里，哪个支派在哪里，我们看怎么能够把他的支派这样分得这么完全呢，按照什么分配呢？啊，这个就是指的不是现在圣地的变化要在千年国度的时候，那是千年国度，所以这个圣殿应该是千年国度，如果我们说也许就是第五个圣殿啊，千年国度的时候，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带着肉体，他们就是带着我们这样一个肉体，他们还要在圣殿里头祭祀神，他们有肉体的，神允许他们有圣殿的祭祀。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办呢？在千年国度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这个肉体了，我们是灵体了，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不管已经死了的基督徒或者我们现在活在地上的基督徒，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我们都要改变，就是我们都成了灵体。所以那个时候在千年国度，就是在我们这个地上得胜的人要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一千年。那么这个做王的时候，我们的来去就不要坐飞机了，你想来就来，你想去就去，门关了你也可以进去，你可以从城上面跳下去都可以。但是以色列人不同，他们还是带着肉体，他们还要在那里活一千年，在那里侍奉神。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殿，那就说明是千年国度的时候的圣殿。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讲，神是要与人同住，要与人同住。那么今天在新约里面，圣殿是指着什么讲呢？好，那么我们请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好，我想我们读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你看到没有，在新约里面基督徒不需要去修一个圣殿，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现在在国内啊，很多人到国外去捐钱，就是修礼拜堂，他们把礼拜堂当作一个圣殿，这是完全圣经里面有这个教导。而且最近我去国内就发现一个事情，有的人去找亲戚朋友到国外捐了一笔钱，修了一个教堂了，修了一个聚会的地方了，现在啊，这个聚会地方就被别人权力象征，我捐的钱你把它拿去了，你在管理，我没权来管理了，那就不行了。那怎么办？我最近写信给国外，喊这些捐钱的人出面把这个权要拿回来，这个礼拜堂该我管，因为是我捐的钱。你看吗？这就是人在哪里做。所以我们圣经里从来没有叫我们修礼拜堂，没有的。你都使徒行传，你在那里看，都是在家里啊，都是在家里。你那时候在野地啊，啊，所以，120个人他们有地方聚会。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5000人聚会也不怕，没有啊，神会安排的，啊，所以没有说要我们去修一个属地的圣殿，那个是以色列人的办法，犹太人的办法，我们不修这一个。那我们怎么办呢？圣灵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了。我这个身体就是神的殿，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神要与人同住，神不要你修一个房子，神住在那个房子里头，不要。神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每个人我们都有圣灵住在里头，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神的殿。啊，这是信任。所以基督徒不注重外面的那些东西，这是一个。第二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呢，你还告诉我们第16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里说的你们，刚刚我们读的第六章是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那是指着个人讲的，我们每一个人讲的。那么这里就是三章十六节，这里是说的你们，那就指着教会讲了。你看你们，这就在我们中间，指着教会讲。啊，所以今天的殿，不是外面修一个房子，今天的殿，那是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就住在基督徒的中间，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你就看见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我没有聚会的时候，我虽然我一个人在家里，圣灵就住在我的里头，圣灵就在引导我们。最近啊，就是这个主日啊，我去深圳，那么在聚会的时候啊，我们就在交通。我也不知道怎么在交通的时候，我们本来是读的约翰福音啊，第四章交通，就这个题目啊，好像就有点脱离这个圣经里头了。好像我就讲起，我就说，羊要听牧人的声音。我说有的时候啊，羊要听牧人的声音，有的时候这个声音是从牧人出来的，有的时候啊，牧人也借着人对我们说话。所以我说我们平常啊，你听人的话要听完。为什么？因为神人借着巴兰的驴子给巴兰讲话。所以你看到今天有的时候人对我们讲话，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可能这个人你要注意他讲的话里面，不管很严重，不管很厉害，可能你要问一问神，这里面有没有圣灵的话啊？圣灵的话，牧人有的时候是借着人来对我们说话，这是完全可能。所以一个基督徒做儿女的，你在家庭里头，神常常是借着父母对你说话。你说我不听父母的话，那不行的啊，因为圣灵要借着他说话。所以那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我来说这个，要听人的话，听人的话。后来啊，第二天早晨有一个弟兄来给我交通了，他说最近啊，深圳的这个股票大跌， 这股票跌以前啊，他就有一个感动，他就告诉那个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去炒股票啊，是吗？他就说这个话，但是这些人就不听了。结果有的人现在就抓了一堆股票在手里，完全拿不出去，好多万好多万。到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就去找这个弟兄了。哎呀，当时没有听你的话。那么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第二天我才知道这个事情。那么当天下午聚会的时候，那么我就这样讲了，我说你要听人的话，要把人的话听完，听了以后你把这个话带到神的面前去，我问一问有没有圣灵的声音。但是你只看见钱，而且我也在那里讲，我说贪财蛇丸我是跟了，也知道这个事情，那么我都没有知道他们发生这个事情，那么后来才知道。所以我那天讲一讲，我说怎么讲偏了一点，离开了圣经，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讲的时候我里面好像很有感动，很有引导，那么后来才知道这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我们要听圣灵的话，圣灵很多时候是借着人来对我们说，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人说的话不好听，你千万不要打断他，你要听完，把他的话全部听完，不要心急，要忍耐，他说的话不好听你也要听，听完以后你不要马上反对他，你把你这个话带到神的面前去，带到祷告里面，你说神，这个话里面有没有对我你要说的话？如果有，当然的彼此都可以说神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做重要，特别注意我们这个环境。好，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就是说到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身子就是什么点。那么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这个就说明一件事情，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这个就叫以马内利。所以在新约的里面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住在人的里面，主耶稣是第一个神住在他的身体里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说的话你要听完，很可能神是借着他对我们说。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牧人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没有其他的牧人。但是你也看见主耶稣对彼得怎么讲呢？他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主耶稣告诉他，他说今天撒旦要得罪你们，扇你们好像扇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为彼得祷告，叫你不致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你看见没有？所以彼得还有一个任务，要兼顾他的弟兄。那么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主耶稣对彼得说，你还要牧养我的羊。所以我们基督徒，你不要看见我们虽然只有一个牧人，但是有一点，在你的周围也许还有一些小羊，你还得牧养他们，你还得关心他们，他们有难处你还得帮助他们啊。所以我想这一个就是说，今天的圣殿不是物质的东西，乃是神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新约基督徒以马内利。但是我们今天从以西结书四十章，那是说到一个问题，那是说到外面的物质的殿，但是外面物质的圣殿常常都是预表主耶稣啊，预表主耶稣。所以你看旧约的一个会幕，会幕里面第一个有一个祭坛，祭坛在那里啊，就是要献祭给神，那就预表主耶稣为着我们的罪献祭给神。然后这个祭物献了以后，祭司要进到圣所里面去，圣所里面有一个金灯台，有一个陈设品的桌子，金灯台一直是点着灯在那里，有光照，就是代表主耶稣做我们的光。陈设品的桌子代表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那是生命的粮。然后你进去再看见有一个金香炉烧香，那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再到至圣所里面，你就看见那里有一个约柜，那就是那个约柜就是代表神的自己。那个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督台，约柜里面是放的律法，神的石板上写的十条诫在那里面。 那么整个的月柜它是用皂角木做的，外面包金的。皂角木是代表人性，金是代表神的心情。所以你看主耶稣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既有人的性情，他也有神的性情，他既是人他也是神。所以这就是预表了主耶稣，整个的会幕就预表主耶稣。会幕的外面他的帐篷是由海狗皮做的，就是海狗皮是很普通的，不值钱的，也不好看的，不好看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外表不是我们想象的今天画的一幅主耶稣的像，你看好像这个很慈祥，主耶稣不是的。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2章啊，或者我们读一读以赛亚书52章，以赛亚书的52章14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看我们那个主耶稣的像，不憔悴啊，不枯槁啊。在亚福音里头啊，你在说主耶稣，你主耶稣只有30多岁，他怎么讲？就是你还没有50岁，看起来像50岁的人啊，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头上脸上没有皱纹啊，啊，不枯槁啊。你看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这53章第二节，以赛亚书的53章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一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没有家行美容啊，就他那个像根本不是主耶稣的像啊，这人画出来的。你要看见主耶稣没有加薪的用，他比人都憔悴都枯槁。他虽然30岁看起来像50岁或者更老啊，你看他常常不能睡觉，昼夜通夜在那里祷告，他常常饥饿口渴。你看他在约翰福音的撒玛利亚人那个妇人要水喝啊，疲劳，他是这样过了33年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整个这个会幕的代表就是代表主耶稣。所以所有的圣殿，神要以色列人就是所罗门修的圣殿，这个圣殿的尺寸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神用指头画出来给大卫看的，然后要所罗门来修。所以那个画出来的就是基督，就是主耶稣。所以外面看来不好看啊，外面看来不像，等等我们就要讲这个以赛亚这个以西结书40章那个外面的墙就是非常稀奇了，那个墙就不同啊，那个墙啊它是高跟它的宽是一样的，高跟宽一样的，你今天在哪里看见一个城墙都不会高跟宽一样，对不对？厚度不会跟它一样的啊，就是高一些厚要薄一点，它都不是，这都是不同的啊，它的意义都有属灵的意义。好，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圣殿的目的，乃是神要住在人的里面。在新约里面神没有要我们去修圣殿，神乃是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要爱护我们的身体啊，特别要注意爱护我们的身体啊，上一次我想我们最有意思，我们就说到要爱护我们身体，我们有病了一定要去看，一定要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一定要爱护身体，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好好在地上多侍奉神。我想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就说到殿的问题。第二方面我们就要说到一些数字的问题，圣经里的数字都有它属灵的意义。我想第一个我们要从1234的一开始，一这个数字很容易懂，这是代表神的数字， 一神只有一位，他从一本超出万物，就是他是一神，就是一位。一是什么数字？二这个数字是代表见证的数字，见证的数字。那么我们请读一点，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我想请我们读第八章，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读起，十六十七我们都要读。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住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所以二是代表见证的数字，二是代表见证的数字。所以主耶稣说要凭两个人的见证来定他的罪，两个人，凭一个人不行，凭两个人，所以二是代表见证。三这个数字也是代表神的数字，因为神是父子圣灵，所以圣经里的三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父子圣灵的数字。四这个字，四这个数字是三里面多出一个，就是从三创造出另外一个来，所以是被造的数字。四这个数字是从神生出来又多生出来一个，那是被造的数字。所以我们说基督白有四张脸，基督白有四张脸，有一个人的脸，有一个狮的脸，有一个牛的脸，有一个鹰的脸，那是代表神所造的。四是代表被造的数字。五这个数字是代表人的责任，或者人负责的数字，人自己要负责任的数字。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那里讲，有十个童女，五个遇罪，五个聪明。你聪不聪明就是你自己要负责任，那五个就他自己负责任。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预备好油，主耶稣来了他没有油了，那他自己的责任。油是代表圣灵。那五个另外一个聪明的五个是预备好油的，那是他自己的责任。所以圣经里的五是代表负责任。同时五，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有五个，两双手，每一个手都有五个指头，这是属于人的责任了，我们要负责任。这是五这个数字。六这个数字在创世纪告诉我们，人是第六天造的。当然在第六天造人的时候，神也造了有别的动物。那么造别的动物和人还有点不同，因为第六天造这个，一般我们就说这个数字是人的数字，六是代表人的数字。我们还可以看六是二乘三，二乘三的六，二是见证的数字。这个就是说见证什么？三是神的数字，神在第六天造人出来就是要人来见证神。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是见证神啊，每一天我们从早晨起来，我们要有一个见证在我们身上，那是见证神。所以六这个数字是要人来见证神，是人的数字。但是第六天神也造了别的，别的也是一个见证，但是他不像我们人能够做这样完全的见证。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说， 基督徒，他说他的门徒，你们是我的见证，圣灵要为主做见证，基督徒也要为主做见证。那么六这个数字是代表人的数字啊，人的数字就是六。七这个数字是三加四而成的七，三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四这个数字是代表被造的数字。所以创造者和被造的在一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完全了。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八这个数字是复活的数字，主耶稣在第八天复活，八这个数字是代表复活的数字。现在我们说 第十这个数字，我们的票盖九了，说十了，八是复活的数字，主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了，七日的第一日，这是第八。十这个数字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也是算一个完全数，但是这个完全又有一个意义，是代表少的意思，不多，少的意思，少。我想十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头啊，一个叫做十条诫，十条诫，那就是神对人最低的要求，因为十这个数字是最少啊，最低的要求，最少的要求就是十，十这个就是完全，你要守秒守好十条诫你就完全了啊，守好十条诫就是完全。但是这个完全是神对我们要求的最低的完全，十条诫是最低的完全。在创世纪里面，当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去为他的儿子以撒聚一个妻子，聚利百加的时候，那么他的哥哥拉班就说，让利百加再和我们至少住十天才走。什么叫至少住十天？就是在十这个数字看的是少，不是多，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少。在启示录里面，你看四美拿这个教会第二章，圣灵告诉他，他们要受苦十天十日啊，十日就是说不多，四美拿教会你们要受的苦审判过了只有十天，受苦十日。所以十是一个少的，也是代表一个神的要求的完全的一个数字，是这个数字。我们知道为什么说十条诫是低的要求，不是高的要求。你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告诉我们，第五六七三章主耶稣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成全这个字不是说照着律法做，乃是使律法更提高了，更高了。所以主耶稣马上就说，律法上是说不可杀人，主耶稣不是说不可杀人啊，连恨人都不可，你看到没有，这就把律法提高了。所以基督徒神对我们的要求啊，不是要我们守律法，乃是要我们像他啊，对不对？我们要有神的性情啊。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要有神的性情啊，那个就比律法要求更高啊。律法不是说你不可以杀人，律法没有说你不可以骂人啊，对不对？律法说你不可以打人打到死，但是你还可以打人。律法说他把你的牙齿打掉，你可以去把他的牙齿打掉。律法说没有爱啊，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办？打你的左脸你还要转右脸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比律法要求高了。所以律法的十条诫是神对人起码的要求，十这个数字 信码的要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守律法。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弟兄给我讲，他说他每一个月都是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给神，他这已经存了10000多块钱了，他就在问我一些问题。我说告诉他，我说圣经里拿十分之一来奉献，这是在旧约的要求，这是律法的要求，新约里面没有这样讲。所以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你就看见保罗说捐得乐意的神就喜悦，不要作难。保罗特别说不要作难，不要作难，你不要怕，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月一定拿十分之一，我现在生活这么困难怎么办，你不要作难。保罗说捐得乐意，你就是我不捐十分之一，我捐多少我心里，保罗说你们自己心里要着地啊，不要勉强。那么今天他就说教会的牧师就是想要他十分之一啊，我也听有人告诉我，不知道这个牧师啊，大概都知道这些人的薪水上来是多少，这个月假如你捐的没有十分之一，那么下个月他就有的地方就寄一个大一点的信封给你，那就说你上次捐少了，如果你再不行再下一次再一个大信封给你，这有弟兄亲自告诉我，所以他说我就不去那里聚会啊。这一个是守律法，今天我们不守律法，不守律法，那么我们怎么，我们根据圣灵的带领就在我们里头。好，我想这个十这个数字就是这样一个意义。好，那么因为我说到这里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始读这个这个以西结书第四十章。那么以西结书第四十章哪一个啊？第九我们不讲它，暂时不讲它，好不好？因为这一个它属灵一样，四十也有它的意义。主耶稣是四十年的试炼，摩西在旷野也四十走年，对不对？有四十年，那么摩西在山上还有四十昼夜，那是试炼或者说试探，就是。那个都有意义，不过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因为我们现在要读四十章，所以我们就根据我们所要的，好，我们就先说到这里。第一节，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名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好，现在我们读第一节，我们被掳掠第25年。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时候，那是他被掳掠了第五年的时候他是30岁，我们说过了。那么现在25年他应该是多少岁啊？50岁啊。所以这里就明明告诉我们以西结现在是50岁了啊，50岁。那么这50岁也是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啊，耶路撒冷被攻破以后的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以色列人的年的年初，又是正月，又是初十，这又告诉我们有属灵的意义了。我们先把出埃及记啊，我们读一读。12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啊。第12章，出埃及第12章第一节，为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你看月子出十日， 那一天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正好取羊羔的时候，看到没有？羊羔是代表谁啊？代表基亚、基督啊，代表主耶稣啊。所以在这里的启示是根据主耶稣，但是羊羔 啊。所以这个圣殿的启示的开始，就选这一个时间，神把他的话告诉以西结，乃是说羊羔代表这个圣殿是代表羊羔，都是关乎羊羔的事情，关乎基督的事情。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第二节，并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好，神就带他到以色列地一个最高的山上。我们说到这个高的山，就是代表神的地方啊，神在哪里？高的地方都是代表神住在哪里，神的地方。而且在这个最高的这个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以色列的南边就是现在的犹大地，它的北边是以色列国，对不对？南边是犹大国啊。在这个时候，这个城被攻破了，犹大国已经被攻破了，就是耶路撒冷已经被攻破了。耶路撒冷是在犹大国，是四年了，圣殿已经没有了，城也没有了，但是神在这里还启示他，他看见将来在这里有一座城要建，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是要讲到圣地、圣城和圣殿啊。这里有一个城，这个城市要建在南方，山的南边，在南方，南方是现在的犹大地。第三节，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亮度的杆，站在门口。那边有一座城吗？好了，就有一个人是站在这个城的门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颜色如铜，像铜。铜这一个意思，我们在出埃及记讲过了，是代表审判的意思。铜，这个是代表审判。但是这个人，他是现在要来审判，要来审判。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主耶稣说，审判的事神不做了，甚至把审判都交给主耶稣。所以这个人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在启示录的里面，主耶稣的脚像光明的铜，就是发光的铜，这是代表基督啊，是审判的意思。他的手里拿着麻绳和亮度的杆，麻绳就是拿来亮的，测量的，杆也是为了量的。那么这个意思，量 measure 这个字的意思，在圣经里头就是代表 judge 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 judgment 就是代表审判的意思。这个人是来审判，他手里拿了审判的工具杆和麻绳，拿来审判。第四节，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这里就是要他神指示以西结的，要他用眼看用耳听，还要用心把它记下来。用眼 婴儿还要用心把它记下来，
不但记下来，还要他用嘴巴说出去，
还要告诉以色列家。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要从神那里用眼看，用耳听，把神的话听进来，就记在我们心上，到了时候我们就从我们嘴巴里把神的话说出去啊，说出去，这就是一个原则，那就是这样。所以一个基督徒不会用耳朵的，那就是说你听不见，听不进去神的话，圣灵在哪里说你听不进去，好了，你这个人就不能够把神的话说出去。如果你的眼睛不在那里留意看，你也不能够把神的话吸收进来。就是你把圣经读了一遍，有些人说我今天读圣经是走马观花，那你怎么能够记在心里呢？你也记不进去，你记不进去，你也不能把神的话传达出来啊。所以我们又要听，你又要看，还要记，记好以后我们才能把神的话说出去。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哎呀，好像，哎呀，好像有一句话在哪里啊？我们现在找不到了，啊，到底在哪里找不到？第一个是平常啊，哎，我们没有留意啊，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里，所以就困难了，啊，困难了。好，下面第五节，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亮度的杆，长六肘，每肘是一肘零一掌。他用杆亮墙，厚一杆，高一杆。他现在啊，到殿里去看殿了。殿的四围就有墙把这个殿围起来的。这个人就拿杆去量这个墙，这个杆是长六肘，每一肘不但是一肘，而且要量一掌，就是一肘零一掌。所以这个杆啊，实际上是六肘零六掌啊，这么一个杆。他就量一量这个墙，这个墙是怎么样呢？厚一杆，高一杆。这个墙当然是很长的，把它围起来。但这个墙的高度是一杆，是六肘，对不对？厚也是怎么样？六肘。所以这个墙就很特别了。啊，这个圣殿的墙很特别了。从来我们没有看见人修墙是这样修法的。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要看见这个墙是这样修的。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看为什么这个墙要这样子修。第一个，这个数字是代表六，就说明是什么数字？人的数字。那就是说这个殿的外面看，这个殿它是人啊，因为主耶稣是一个人吗？我们外面看呢，他是人吗？对不对？所以这是人的数字啊，外面来看是人的数字。它的高和它的宽是一样的，所以你如果把它做成一个切面来看，它是四方的，是个正方形。这个切面来说是正方形，那个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它是一个正方形，是代表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方正的、正的，没有一点缺陷的，方方正正的，没有一点缺陷的，这样一个人啊，从外边来看。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他是没有罪啊，他是没有罪。这里是说到圣殿的墙。所以它是一个六，这个数字六是人的数字。下面第六，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两门的这间宽一杆，有两门的那间宽一杆。好了，现在我们就要说
什么叫做东边的门。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有一个图啊，这个图，现在这个图啊，它是一个平面图啊，是个方的，是个平面图，一个方方的一个平面图。这个平面图的，你看见这个平面图啊，它有下面写了一个外院，看见没有，它有一个院子叫做外院，外院的上面有一个东门，看见没有，东门再上去就有一个写了一个祭坛，祭坛上面还有一个内院，看见没有，所以整个这一个圣殿是由外院和内院组成的，外院和内院组成的。这个外院是方方正正的外院，你看到没有，外面外院墙是方正的，正的，以后我们要读到的。东门有一个门，看到没有，南门有一个门，看到没有，北门有一个门，看到了，就是没有西门，没有西门啊。为什么没有西门，我们知道会幕也没有，会幕啊，它的圣所就是靠西边，所以西边不会有门的，会幕就是东边有门。但是这个圣殿它有三个门，东边、南边和北边，这个三个门是通到哪里去呢，是通到外院去，看到没有，它通到外院。但是我们看内院，内院也有三个门，东边有一个门，看到没有，是从外院要进到内院，东门，南边有一个门，南门，北边有一个门，看到吧，这三个门和外院的那三个门的构造是完全一致的，一样。所以这里有六个门，六个门的建造是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所以我们能够把一个门弄清楚了，其他的五个门都清楚了啊，都清楚了。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个东门，我们就看这一边这个图了啊，翻过来是这边这个图了啊，这个图是写的门洞平面图，这是第二图，看到没有啊，门洞的平面图。第一个你看呢，我们要进到这个门来，这个门来底下就有七个台阶，你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是不是七个台阶，七这个数字是代表完全的数字，对不对，我们刚才讲了三加四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那么就是说你要进圣殿，要到神那里去，你首先要进这个殿的门，进殿的门不是随便就进了，它有七个台阶要你上去，就是你一路往上面走，就是往完全那里去了，完全你就逐步逐步才完全了。所以你要进到神的面前去，你一定要走完全的道路啊。所以你看诗篇里面有上行诗篇，看到没有，上行的诗，诗篇里面啊，有个题目叫上行诗，就是你要往上去，你不能往下去。所以有的人讲，假如今天一个人往卡拉 OK 去，那是往上还是往下，他说往下了，不是往上去了，对不对，今天一个基督徒打麻将，你是往上还是往下，你是往下去了，你不是往上去了啊。所以这里是要往上去了，一定要走七个台阶你才完全，你不能往下面去啊。你如果往下面去，你怎么找到神啊，你进不了圣殿，你一定要往上去，这里就有七个台阶摆在门口，你要去走这七个台阶，到了这七个台阶以后，然后你就要进他的门了，就到他的门口了。好，所以现在我们又回到圣经里头来，第六节，他倒要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七个台阶了，上了台阶以后，就量门的这剪宽一杆，又量门的那剪宽一杆。什么叫做剪，我们中文翻成剪翻得不好，
比方我们从非比丘的大门进来，什么叫做这个门简？门简就是门下面那个方，或者上面这个方，这个叫做简。实际上，在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在原文里面用英文字来讲，就是 threshold。那就是说有一个范围 ，threshold 就是有一个范围，有一个领域，那就像非比现在我们脱鞋的这个地方，这个就叫简，看到没有？一个 threshold 是这个地方。所以说的就是这个范围，一个 area 在这个地方啊，那是而不是只是那个门底下那一块板板。那么这个所说的是好当，那么我们又看这个图啊，看这个图，这个图啊，你看在这里画了一个啊，这个图它有一个尺寸，它这里写的过道是六轴，看到没有？后面就写是六节，看到没有？就是我们这个第六节，实际上他就把它翻译成过道。所以说，我就好像非比丘门这个是个过道，脱鞋的这个地方，实际上这个地方啊，就是叫中文叫它，翻译成门简翻得不好，实际上这个进门的这个范围，啊，这个范围，这个范围呢，它是这一边是宽。一宽一杆，看到没有？右梁那一边也是宽一杆，就是进门的左右，看到没有？左边是一杆，就是六轴了。右边也是一杆，看到没有？那又是一轴啊，意思就是这样的进来。所以这里给你写了一个第六节，还有第七节。现在又有位房，每房长一杆，宽一杆。相隔五轴，好，那么进来你看啊，这里有位方，给我们都画起来了，左边有三个，右边有三个，对不对？这个位方怎么呢？它的宽度只是六轴，六轴，位方是方的，你看是一个正方的，啊，长和宽都是六轴，就是一杆了，看到没有？它是一杆，但是位房和位房之间有个空隙，看到没有？那个它是写的五轴，啊，可以五轴。所以你看，我们经过这个过道，就 threshold 进来以后，第一个就看见一个位房，这个位房就是有六轴，六轴过去就一个空间，就是五轴，看到没有？五轴过去又一个位房，又是六轴，六轴过去又一个五轴，五轴过去又是一个六轴，好了。这三个位房都有了，这个左边的是这样，右边的呢也是一样，啊，右边也是一样。好，那么我们又回到圣经里头来，第七节，又有位房，每房长一杆，宽一杆，就是正方形的，啊，相隔五轴。下面就说门简，就是挨着向殿的南门简，宽一杆。这个门简又是我们说了，又是一个过道的意思，又是一个有一个 area 的意思，一个 threshold。 那么就是最后这个位房不是完了吗？位房完了以后还有个空间，我们这里图上面写的叫里头过道，看到没有？啊，这里是六轴，看到没有？他如果这个六字写的像五字就错了，你要写成是六轴，看到没有？它是一杆嘛，啊，这是第七节，第七节，这个是挨着向殿的南门简，因为往这里面走就是往殿里面去了，啊，就要往殿，要往外院，外院进去就要到殿里去了，所以你看这里写的是六轴，在里头过道，旁边写了一个第七节，看到没有？好，这里又一个出来时候，啊，里头过道，六轴。这里是七节，这是一杆。啊，宽一杆，这里说了啊，就是第六轴了，就是宽一杆了。第八节，它有两向殿门的廊子。好了，里头过道过了就是门廊了，殿门的廊子了，就是比较宽阔了。啊，这里就没有位房了，看到没有？它整个这个就叫做廊子了。这个 男子是多少呢？宽一杆，第八节，他有两项殿门的男子，宽一杆。那么这就写了，这个宽一杆呢、啊，实际上就等于卫房那个宽度，看到没有？这里写了第八节，啊，你看见那个男子没有？这边是宽一杆，那边也是宽一杆，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一点，出进去的这一点，他给你写第八节。就是写到这个地方，第九节，有两门栏，宽八肘，墙柱厚二肘。那么这里也写了，这个呢，等于如果我们说刚刚那个六肘宽一杆是宽的话，那么这就是长了。这里给你写了门栏，旁边写了一个八肘，看到没有？八肘过去旁边又写了一个两肘，后来又写两肘。中间打了一个括号紧接，看到没有？好，那么就说那个是墙啊，宽两肘，啊，等于这里就是十肘了，啊，就是十肘了。那门的男子向左殿，第九节最后一句，那门的男子向左殿，那么就是这个门廊就向左殿，为什么？你看啊，我们不是讲东门吗？啊，这个东门这边里面是不是向左殿啊？
嗯，
啊，这就对着殿了，啊，这是向左殿。好，第十节，东门洞有卫房，现在就讲东门。现在呢、啊，因为这个南这个东门呐、啊，一进门这个很深啊，你看又有卫房，看到没有？就好像是一个洞一样的，啊，你看进来好像是一个洞，大家从这里头进去。啊，所以我们这个图上面写的叫门洞的通道，看到没有？好像这是一个洞，啊，从这里头进去。十节就是东门洞有卫房，这旁三间，那旁有三间，啊，一边是三间。因为我们刚刚在读第七节的时候，只说有卫房，看到没有？没有说有几间卫房。好，所以这里啊就说这旁三间那旁三间都是一样的尺寸，这边的柱子和那边的柱子也是一样的尺寸，这个卫房的周围啊有柱子，你看啊，他这里把柱子写了几个面，你看那个黑颜色的画起来的点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十四五，看到没有？那这是柱子啊，看到没有？他这边一画了一个圈，一二三四，对不对？对不对？那就是柱子，啊，尺寸都是一样的，尺寸都是一样的。好，第十一节，卫房啊，啊，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卫房呢，就是保卫的房子。什么叫做保卫的房子？就是我们要进到圣殿里面去，不但要上七层的这个阶梯往上去，而且啊，我们要经过这个门洞。你要进去的时候，就有卫房，那就是说圣灵住在卫房的里头。一边三个，那我们就说这是神的数字，父子灵的数字。圣灵住在里面是什么？保卫是什么意思？要接近我们啊！你要到圣殿里头去，要不要接近啊？要接近啊！如果不接近的时候，这就难住你进不了了。所以这就是神的保护啊，一定要保护啊！进到圣殿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那是这里要保卫，有卫房，卫房就是看守，守在那里，不接近的人不能进去啊。他是父子灵在那里看守，或者我们说圣灵。今天是在哪里看守？现在我们说第十一节，他梁门口宽十肘，长十三肘。你看这个门口是不是宽十肘啊？十这个数字我们刚才讲了，十这个数字是代表神最低的要求，
也就是律法上十条诫最低的要求。所以你要进这个门啊，神就要求这一个，要求你最低的要求就是你有十轴啊，门这个宽是十轴，神对有一个要求，这个十轴的要求那就是律法的要求。这一个我们为什么能够进去，那是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已经答应了神这个要求，律法上的要求主耶稣已经给我们担当了，我们不能够做到。所以这里就是十轴，这个门进去首先就是律法的要求有十轴，但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已经，所以已经主耶稣已经满足这个要求了。门长十三轴，这个十三轴就包括门两边的这个柱子包括进去了，有三，看到没有？所以三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嘛？所以啊，对这个十门的要求，这个门口的要求，那是神的要求。所以十加三，那是神的要求。然后我们才能够进这个门。进了门以后，就进到这个男子的里面。男子的里面，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他是六，他是代表人，他就答应了神的要求，所以就是男子，这是第六种。那我们在这里啊，可能就像腓力家里把鞋就脱下来了，对不对？主耶稣答应要求了，我们三个东西就在这里，神就处理就满足了。然后进去啊，你看到圣灵的工作，这个位房啊就有圣灵的工作啊，每边三个位房，圣灵就要洁净我们，是我们圣洁，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到圣殿里头去啊，我们能够进到圣殿里头去。十二节，位房前展出的觐券，这边一走那边一走，位房这边六走那边六走。什么叫展出的觐券？觐券这个字就是 border 就是边缘了。那么他就给你画了一个每个位房的门口啊要多出来一点，看到没有？好像凸出来一点点啊，这个一点点就是一轴，它凸出来一点点，每边呢它凸出一点点，就是它的境界凸出一点点。那么左边凸出来一点点，右边也凸出来一点点，一共就是六轴了啊，一共就是六轴，一二三四五六，好吧？啊，六这个还是代表人的数字，就是说主耶稣是成为人，他来满足了什么要求。所以我们经过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满足了什么要求，答应了什么要求，所以就代替了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够经过的时候我们就接近了啊，能够接近我们，是我们那个圣洁。十三节，右两门洞从这位房顶的后沿到那位房顶的后沿宽二十五轴。现在呢，门洞整个门洞有多宽呢？就是我们第二图的底下几个字，门洞平面图下面有个二十五轴，看到没有？四三节啊，那就是这个宽度，看到没有？这就是二十五轴。好，这是它的宽度，二十五，那就是五乘五，那就是文夫这个数字啊，五倍的，五五二十五，五倍的文夫这个数字。内房门与门相对，这个内房的门跟门彼此是相对的，这个位房的门和那个位房的门是相对的啊，你看各自是相对的，左边的就对到右边，位房门与门相对嘛，啊，相对的。十四节，右两男子六十轴，这个男子这个原文啊不是男子，它是 post 柱子的意思，这个男子应该写成柱子，我们翻成男子应该是 post 的是柱子啊，就是我们的十四节，右两男子 六十种，看到哈？实际上，这个男子应该是 post， 所以后面就说强助，看到没有？后面就说强助，看到吗？马上后面是强助十四节，又两男子六十种，强助外是院子，有男为见，在门洞两旁。这个男子的六十种，这个男子这个字，在原文翻译成英文就是 post。post 就是柱子的，你可以说是它是高度，但是我们经常都是说平面，我们经常没有说的 post 呢是一个柱子。那么怎么来看呢？就是这里给你写了一到十五，看到没有？他旁边写了一到十五，是十五个柱面，两旁共三十个柱面，每面两肘，主阶是两肘，共六十肘。它是平面，这个不是一个立体图。这个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圣殿啊，没有讲立体的，很少讲立体，就是那个墙给你讲了一个立体，上七分台才讲了一个立体，其他都是一个平面。所以它这个呢就是柱子啊，柱子就是男子啊，也就是这个男子，他这个六十种就是这几个加起来十五个，一个是两个，它是这样把它加起来，就是六十。这里有一个括号，其实经桌二十种。其实经是什么意思？其实经啊，其实我们知道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有七十个文士要把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圣经，我们叫七十是一本，七十是一本。那么其实是一本呢，它这里是写的二十种，啊，这两个就有一点对原文希伯来文就有点不对，但是我们不就在这一点，我们在中文的圣经里头没有按照其实是的一本，我们就在原文的这个一本来算，啊，原文的意思来算。墙柱外是院子，这些柱的外面就是院子。那就是我们这一个图翻过来，这个图这不是东门吗？东门这个墙柱的外面怎么样？就是院子了啊，就到外院了啊，就到外院，那就是院子了。十五节，从大门口到内廊墙，内廊前共五十肘。大门口一直到内廊前，这里就给我们画了一个五十种，看到没有？这个五十种。这里读这个圣经啊，你要把它弄清楚，要花很多的时间，不是容易把这个图画出来，相当不容易。那么我们现在有几本圣经里头都有这个图，但是有的很简单。我因为看见这个比较好一点，这个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就用它。啊，用这个图。好，五十种，这是十五节，他把它告诉你了。十六，卫房和门洞两旁柱间并廊子都有严谨的窗帘，窗帘就是窗的格子，窗户的一格一格的。那么像菲比这个窗子，小的这个窗子就有窗帘，看到没有？大的窗子没有窗帘，啊，小的都有窗帘，看到没有？这是隔起来。窗帘的目的就是让光线能够进来。啊，不是把这个窗全部封起来。那么过去的房子啊，过去的房子修房子不一定有窗子，它就打一个洞。你看在北方啊那些，就一个洞，那么光线进来。有的好一点就做几个格，那个窗棂让光线可以进来啊。所以窗棂就这样，光线能够进来。里边都有窗棂。柱上有雕刻的钟数，钟数是指着什么来讲呢？钟数是指着生命讲，生命啊，钟数指着生命。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出埃及记 十五章。二十七十五章二十七节，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泉水，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棕树就是代表有水啊，有活水，活水就是代表生命。棕树因为有活水才有生命，所以我们看这个以西结看的这个殿也好，这个殿的墙也好，这里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里是充满了生命的，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死的建造，就是死的一个房子的建造，那这里就是满了生命的，满了棕树，所以都雕刻有棕树，棕树就是代表有泉水，有泉水这个棕树才能活，没有泉水这个棕树就不能活，所以棕树是代表生命，那是代表生命。十七节，他带我到外院。好了，我们现在东门洞走完了，这个门洞完了，啊，门洞里的这些完了，那么我们就是到外院。那么就是第一图了，东门洞完了，你看就是外院了，进到外院。进到外院以后，他就告诉我们，共宽一百肘。这个外院呢，你看它是宽一百肘，啊，它这里写了一百肘，看到没有？啊，宽是一百肘。十七，我们先读十七节。他带我到外院，见院的四围有铺石地，铺石地上有屋子三十间。那么我们看这个东门的两边都有铺石地，看到没有？他都写了铺石地，就是这个地上铺了很多的石头。为什么这里要说到铺石地？说到铺了很多石头。石头的意思就是代表基督徒，彼得书信里头告诉我们，我们就像活石啊，被建造成了灵宫，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石头，所以这个铺石地乃是说许多圣徒可以集中的地方，这个叫铺石地。在铺石地这里就有屋子三十间，那么它总的来讲，你看东门，东门左边有房子五间，看到没有？右边也有房子五间，看到没有？就是十间。然后你看北南也有十间，看到没有？南门也有十间，一共多少间呢？三十间。这就算是这样。十八节，铺石地就是矮铺石地，在各门洞两旁，你看到没有？就是每个门洞的两旁都有铺石地。啊，以门洞的长短为度，这个铺石地就是门洞有好长，它就有好长。啊，所以这里有三十间，那就是东门、南门、北门，每边有。时间不是三十间。十九节，他从厦门量到内院外共一百肘，东面北面都是如此。你看啊，他从东门这里量到圣殿的内院是一百肘，从南边来量也是一百肘，看到没有？从北边来量也是怎么样？一百肘。一百肘的意思就是十乘十啊，十乘十，就是神十倍的要求啊，神十条诫，神十倍的要求 啊，到这里来就有十倍的要求了，进到外面来还没有进到会员，那就十倍要求。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要读到这里，读到这里后面呢还多还多，那么我们要一下把它读了就可能也有点不一定很清楚了，好不好？啊，因为时间也快到了，我们就留到下个星期二我们来读，好不好？